自序。1975年4月，蒋介石以89岁之龄逝世时，我在美国国务院中国科任职，负责有关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治事务。当时我正在中国大陆旅行，由于负责中国台湾事务的是另一个单位，我对这位国民党高龄领导人的过世并没太加注意。20世纪60年代初期，我还是派驻台北的年轻外交官，曾有两三次在酒会中和他握过手。他看来身材不高，又很脆弱。我很惊讶，他握手时力道很轻。蒋氏过世之时，我对他的观点和许多中国事务专家的看法一样，一般公认他是个残暴的独裁者，掌握权柄近50年，同时也是一个失败的军事领袖，在命运大逆转之下，把中国大陆丢失给了毛泽东。就我所知，他除了被认为自身清廉诚实之外，毫无可取之处。更甚的是，他还隐忍了其支持者普遍的贪渎之风。他似乎成了没有真正原则或理想的人，一生也没有太大成就。影响到我观点的书籍有伊罗生的《中国革命的悲剧》The Tragedy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 by Harold Isaacs， 佩克的《两种时代》Two Kinds of Time by Graham Peck， 马尔罗的小说《人的命运》Man's Fate by Andrew Maurox， 以及杜希曼的《风中尘埃》Sand Against the Wind by Barbara Tuchman。 将近20年之后，我撰写蒋氏的儿子继承人蒋经国的传记时，发现这位老人并不是西方人经常描绘的那种肤浅人物，当然也不是20世纪80年代以前台湾随处可见的歌功颂德的文章中所描绘的偶像。不过我在他儿子的传记中仍按一般的看法来描述这位父亲。哈佛大学出版社继《蒋经国传：台湾现代化的推手》一书出版之后，又要求我为蒋氏本人写本传记。对这项必然耗时甚久、颇具挑战性的工作，我存思良久。虽然我对蒋氏的看法大半属于负面，但身为温和的自由派和外交政策的务实派，我想我能够开明地处理好这个主题。